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的文化苦丁茶节目当中又迎来了伍兆熙医生。那么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残山圣水画南宋，还有包括给大家解读清明上河图节目当中，大家都曾经听到过伍医生给我们带来非常精辟的一些点评。那今天依然还有文化苦丁茶的驻场嘉宾，我们的陶敏博士哈，觉得在这儿像定海神针一样，我心里也特别有底。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写意看人生。伍医生呢是擅长丹青，说实话经常看到一句话说写意画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怎么样从写意画当中来读懂人生，看懂人生，或者说跟您现在的职业心理治疗怎么结合起来，我相信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伍医生是想要跟我们进行分析的。那我们先聊聊这个写意画，因为说写意画吧，我唯一能够浅入浅出的这么一个点，它这个笔法非常的简练。很多人说写意画很突出一个人的个性，
他就是不拘一格，比较洒脱的一些表现在这个绘画上面。可是呢，我觉得写意是可以带动全人类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渠道。它虽然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可是它的这个意境其实就好像是人类的正需要的一个钥匙。因为20世纪、21世纪，这个西方啊或者世界的文化经过很大的这个蜕变，那么。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他对了很多的这个宗教啦，或者说是各种 institution 的一些理念打上了个问号。所以现在的当下的遇到了一个迷惑，全不是中国人，是全世界遇到的一个迷惑，是它是一个迷失。我们感觉到跟过去分离了，跟自然分离了，跟朋友与朋友之间跟这个社会分离了。而当下或是未来吧，全人类需要找的是什么？是一个非宗教、非偶像式的天人合一，或者是人与外界的一个互动、一个结合。而这个东西呢，就是写意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的内心的视野，这个其实是英文的一个观念，叫做 inner scene。人的思维里面其实是一个境界，它也是一个 scene， 就是 scenery， 一个风景一样。以前那个沙特也讲过，后来的很多的这个心理学的治疗大师也说过，就是人的内心其实是一个视野，这是内的视野。那怎么样跟外界，那个是中国的写意画是借物写心。那么这怎么样一个结合呢？这是意境，就是写意画里面的意境。它是意境，就是内与外交流的一个场所。而它这个内呢很妙，它为什么说写意它是跟抽象跟这个或者说是严谨的那种工笔啊，西方的工笔、东方的工笔都好，它是不同，就是因为它与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内与外之间，所以它这个意境是一个场地，是内和外怎么样交流的。而内怎么样形容呢？就是这个悠然见南山的一个心态，它是一个很辽阔、一个很自由的，西方叫做 divergent thinking， 就是开放的一个思维。这么一个开放的思维呢，西方叫做 drifting gaze。就是你这个好像是飘的一个视线，
瞥了一眼，一瞥哈
，drifting， 对对对，对对对，一个一瞥，那其实也是这个悠然见南山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分，而合呢，你要有一个形，所以意象跟这个抽象不太一样，意象它有一个半具体的，有似与不似间的那个真似，这个是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间的才是真似。
中国画是不是因为当初想到写意画的时候，中国的明清时候应该是一个鼎盛的时期，好像现当代中国画的写意的精神感觉越来越淡薄了。
这跟时代的确是有关系。其实我是觉得写意的高峰点都是在战乱之后或者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一代或者第二代，
比如说八大山人那样的时代，
八大石涛那四僧都是那个第一代的，那甚至说是清初第二代吧，扬州八怪其实是12怪，还有更多的，他们也都是受到这个文化的冲击，所以这个从这个亢奋，从这个不满，从人生的悲剧，能够从绘画上面，从意境上面走到一个宏观，做到一个庄子讲的就是淡而无为，自然无事，而返璞归真，所以。他这个画呢，内和外的之间一个互动，一直不断的互动，像涟漪一样的扩大你的视野，而能达到一个这宏观，达到这个平淡的一个精神。这些突破的这些画家都是出现在改朝换代的第一代、第二代。
动荡的时代，
不是说是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如此。 好像我们上次也提过，比如说那有一张那个照片吧，就是讲美国的1951年的时候，叫美国的这个表现派的主义，这个 abstract expressionists， 他是这个抽象表现派的。一张照片有20多人，其中80%都是移民的二代，战乱移民后代。所以其实是这些战乱引发了这个冲击，而这冲击带来一个写意的需求，
通过画作来表达了。
对对对，你如果一个平步青云，一个繁荣盛世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多的需要去走这种反思冲击的这个意识，他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写意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它跟当下的心理上的需求，其实当下西方的哲学需求也是很有关联的。比如说它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写意画里面的，透过的自然来借物写意嘛，写心嘛。西方的科学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开始走向这个一个天人合一或者是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了。比如说我们那个量子学吧，它是内分子里面的物理，它跟天文的物理是很近似，一个是内，一个是外。那么你说这个人的这个 internet， 人类的 internet 越来越繁复，那么现在走向一个 global brain 或是大数据的事情，现在都走向一个 oneness， 就是天与人，就是个人的内和外之间的一个结合的事情。而写意它是一个非宗教的、非偶像的一个途径，所以写意跟当下或是跟未来的人的意识的需求是息息相关。
其实在西方绘画当中，陶老师更注重的是写实哈，
因为它是这种训练。我是外行了，我就是两点啊，就是我对这个艺术的看法，就是就提两点你们这个指教啊。第一个就是说就是这种语言的这种隔膜啊，像我们传统的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文艺评论啊，传统的这种像这个讲到这个境界，讲到意境，讲到这个天人合一，好像这样，我就是说在很多场合下都有一种过度，比如说在这个武术上，我觉得天人合一的解释就是我看那个少林寺，就是他的四个季节都在外面打这个拳，然后自然获得一种好像获得一种灵性。那么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现代科学所有的这个武术这个拳怕少壮，而是需要科学的训练，肌肉的力量，然后解决问题。那么这就给中国文化就带来一种反思。比如说那个，那这里面当然有中国文化有真正的继承者，比如像吴宇森这样，就真正的认识的。那么还有很多这种伪继承者，比如说像这个传统武术里面，他吸收了一种精神修炼，比如说那个，然后他变成无限夸大，比如说各山打人，各人打人，那么最后证明都是不能被证实。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些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话语，怎么样能够，如果它是一个世界的，那怎么样能够被西方接受？这是这个吴医生，你应该有实际的经验。这是我的一个这个问题了。
怎么来传达？怎么来表现？
这个的确很需要很多的筛选。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汉代的医学家葛洪吧，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立论，后来也影响了后来现在得诺贝尔奖，也是跟他说是有些关系。那么可是葛洪的这个立论里面也有很多很荒谬的东西，所以因为他这个中国的传统里面他有些好的东西，他有些地方他也没有一个求证，他没有一个比较，没有一个求证。求证是一个西方的这种这个单线的思维带来的一个工具。可是呢，西方的它的缺乏是空间思维，空间思维是中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东西的结合，一个是空间的，一个是直线的。那么这个空间的思维是怎么样？比如说吧，你说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我们现在发觉的很多，从脑科学上面来看吧，这个是 whole brain， 这怎么一个 whole brain 呢？就是原来的以前都是说，哦，你的这个创意是在右脑，你的这个直线这个数码的逻辑的是
在
左脑，而且这一块的脑子是负责这一个方向这个功能，那个脑子的那一块部分是负责那个功能，这些都是直线思维这种求证方面带来的这个意识，这是很多的缺点。当下我们的看法就是，尤其是有了这个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就是 functional MRI 之后，我们发觉其实脑的运作是整体的， 是全部的脑子都在动，
它并不是 separate 的，
而且一个有创意的人，他是在这个不同的脑的部分之中的这个 fluttering，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他的互动特别敏捷，所以脑子整个结构，其实人类的各方面的整个社会的结构的互动也是这样，它一个群体化，一个整体化，你不能单方面走的。这个是我觉得怎么说是一个空间思维能够领先的这个单线思维。那单线它有它的好处，这是它是一个工具。我们真的是应该说是，其实这个宏观是以为本，而这个西方这个理智的想法是为用。那么，其实这个中国的老思想里面，它这个老传统里面，它就是一个空间思维。你比如说吧，这个甲骨文，就是孔夫子自己也讲过嘛，他说是，言不尽意。用话用字是讲不完，这进不了意的，
表达的这个意思。
所以圣人造像以尽意，讲的是这个是甲骨文或者是这个象形文字里面带来的是意识。中文的思维它就是个空间的，基本上它就是个视觉的。而这个东西，人的内心的其实是视觉，这个是西方在大概也是在近百年来才有这么一个想法。那么。怎么样说是能够使西方人能接受？其实我觉得西方人很愿意接受。我不是说是谁对谁不对了。当下市场上面都是好像是比较关注这个当代艺术吧。就是当代艺术，其实呢，你真正的去问这个西方这个社会上的人士，他们比较喜欢的、比较想探索的是什么？他们其实是喜欢的是传统艺术这方面的东西。我讲过十多年了，我这边的听众里面其实是澳洲人多，中国人少。因为澳洲人对中国的传统艺术他的兴趣比较高，这冥冥之中他也知道，他的这个留白之间，他这个山水之外的一个空，也就是人内心最深的一个深处，他们感觉到这东西你不需要文字来阐述，他能感觉到。所以你说这很多的学者游客，像我认识的这个美国人啊、澳洲人的学者游客，他们去，你说叫他们去北京看什么样的艺术，他们要去故宫，他们要看中国的传统的艺术，而且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的中国人，他自己应该有个责任，就是怎么样能够掌握，怎么样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能够真正的去传播给这个世界，把这个礼物吧带给这个世界。而不是说你追人家屁股后面去求怎么样在中国印证人家当代的艺术，怎么样在中国印证人家的后现代主义，这个是错了。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低了，应该是想的是怎么样去带动这个世界。那么西方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Easternization， 这东西你在那个牛津字典里面找不到，一向都是说 Westernization， 怎么样怎么把世界带向西方。而现在这个东方化，这个 Easternization 是一个新的词语出现了。这个西方最领先的其实是这矛头的这个意识，它是走向这个空间了，走向这个其实就是意境了。他们本身的学科发展是走过来了，这是我在这个精神科这个心理学上能够意识到的，而且量子学上也可以看到的，所以其实可以接受。
以前西岭映射的周国成他说一句话，他说写意精神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文情怀。
哎，是
是吧，就是大家通过这种人文情怀来达成一种沟通，实现一种交流。所以您跟比如说您平时在这个工作的实例当中，有通过自己的一些写意的作品，或者是找的一些其他艺术家的写意作品来跟患者进行沟通吗？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就是怎么来给他们来讲解的？
这个很难说是疾病了，它是
一种精神状
态，一个困惑，怎么样把一个人从一个死胡同里面能够拉出来，达到一个宏观。所以有时候你说刚刚你提到简笔吧，就是有些山水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笔断一连的这些景象，那如果是我的诊所里面是有些例子，有些是我自己作品，
有很多画是吧，
有些是古人的作品，它这个笔断一连，从这个山与山之间的这个隔阂
叫留白，
对，留白它怎么样能够带动人的思维。因为这个山吧，或是一个物景，它是一个 perception， 它是一个视觉吧，可是它这个空间是你能够自然的悠然那么流动，所以你的思维能够流动的。所以一个患者，一个求助，一个困惑的人，他能够看到，能够意识到的话，这个宏观给他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很大的一个空间。
那是需要给他，你要给他进行解读。
有时候需要去点拨。有的人他很灵啊，澳洲人那个对中国文化没有很多的接触，写意这两个字或者说文人画这几个字没听过，他也能够一下看出来。他也看得出来。
说到写意画，不拘礼法，其实历史上有一个画写意画很有名的梁楷， 他作画，我看过他一个六祖卓竹图，
是，
哎，就那幅画，其实他画了很多有名的，包括还有那个李白的行吟图，是他的吧？
对，
嗯，但我觉得好像看来看去，这个六祖着竹图，我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么把这个画给我们解析一下，
嗯，
怎么来看这幅画的这样的意境？
嗯，
因为我没法来阐述我心里这种感受，但是当时看到这个画的时候，
嗯，
你就觉得好像人想去追求一种自由，
嗯，
你会觉得对那种生活有一种向往，其实寥寥数笔。
梁凯这个人，你要了解他，也要了解他那个时代。
好像叫梁疯子是吧？他
那
个绰号，哎，
是那个十日必有九日醉嘛。
嗯。
那么，因为也是南宋，在杭州那儿，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这个文化这个冲击，这个靖难之
靖康，
对对，靖康之乱的这个影响。
嗯。
那么他个人是嗜酒，而且也是不拘一格，他的画就很自由。
嗯。
像什么六祖啊什么，他是有些好像漫画一样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扭曲在里面。这漫画其实。
还有一个泼墨仙人，
对，那泼墨仙人那是更那个了。
嗯，
我是觉得这个泼墨仙人这画里面到底有多少酒，有多少水
啊？因为他经常都是处于一种酩酊大醉的这种，
是是是，
哦，他有过用酒来作画吗？
哎，有啊，古时候有啊，常常有人这个写，为什么要能够常常达到一个这个，就是董其昌讲说是怎么样才能够胸中脱去尘浊呢？你得要有一个陶醉，你要有三分醉，是陶渊明三分醉，所以他这个酒跟这个文人画或跟写意画，他的起端这个动力是很有关联的。而梁凯这个人的话，他这个泼墨仙人这幅画是比较特殊，
嗯，
他其他的画没有这么洒脱，没有这么一个表现，
好像有一点意气呵成，这大气磅礴的感觉。
是啊，所以他有些意外在这个泼墨仙人里面。可意外这个这两个字是很有深意。
嗯，
你怎么样使你的话能够达到你的这个原本的意思之外？你怎么样能够接受他这个意外，使他将错又错，能够继续发挥下去，到了一个这个错落有致的一个情况？
嗯，
你是开始不是一个意识去走的，是反应。反应，反应，反应，反应。他这个开始的可能是一个泼墨仙人这个长袖，可能
对对对，
就是那么一个长袖摆下来，可能也许开始是要想画山的。
那是不是您有一幅画叫《灰》？我记得好像也，
哦那个，
也有这个意思，好像就一长袖子一甩的感觉。
那个是有点意在笔先，不过最高的境界，我觉得是胸无成竹，不是说胸有成竹，而是胸无成竹，或者说是提笔无意。
对，很有禅意在里面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泼墨仙人是提笔无意的。他这个画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是怎么走，
嗯，
那么可是他一边的反应一下子这个画出条线，
神来之笔了，这
画出条线，这个头这个光头的这个头顶，
嗯，对，
然后在这演化下来了，所以他是不断的自己跟自己的，这叫法自然嘛，
嗯，
施法自然，
施法自然，
所以他这个画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这是就是落笔天成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施法自然。
嗯，
所以他这个画我觉得是无章法。
嗯，其实从他身上就是以前开创了一个新的这种描法，叫折炉描，是吧？
嗯嗯，
我很浅白的问一句，折炉描是不是就是就像您说的，我突然兴致来了，折一个芦苇，
嗯，
折一只芦苇就作画，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吗？
是是是，
还是说
其实折炉描，因为你要一个大胆的一个尝试，给自己制造一些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吧。
嗯，
那么你才能够突破。所以以前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画家彼此之间怎么样能够带动，互相带动一个突破呢？就是彼此collaboration， 就是合作。你比如说吧，
一人画一部分。
对，你这个有一幅小画，就是这个是石涛跟八大的传说了。
嗯，
这个画很有意思，下次我可以传给你。不过那个石涛跟八大两人，石涛就那么。他是侧锋，就是几笔那个啪啪啪的刷下来几笔，那是完全是违反中国绘画的一切的原则。
嗯，
可是这是给八大山人下了一个难题。那八大山人拿这个东西是怎么办呢？这个是完全是带来一个不可能的一个挑战。他就一横出来了，这个就后来成了叫做折钗骨。
哦，
他是跟这个来的，他的一条这个铁丝一样，它不断，
嗯，
就它能够折。这个折钗骨就是因为就有这么一个突兀的一个引发，
嗯，
而引出来了。而他在这个折钗骨下面又画了鸭子，仰慕的看着自己，他很非常自豪。他的折钗骨这么一笔非常自豪。此后，这个折钗骨成了八大一个符号了。
嗯嗯
嗯，
我们经常讲这个写意画是做减法， 因为不管是留白非白也好，那是不是在心理治疗上我们也是，就是可能一个像心理上我如果是有些困惑的话是需要再做减法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写意化在这一方面就跟他有一个共同之处。
这个你如果要表达更多的东西吧，你要需要用更少的字，更少的语言。
人生高处是留白，是吧？
是，对对对，字与字之间嘛。所以这个西方的心理学心理治疗也是有讲到这一套，就是说是人的对这个交流啊，就是病人跟这个医生的交流，就好像这个鸟的在依在枝上或者是飞动飞天的这个互动，
这是西方的治疗上面讲的。
对对对对，这是西方的，它是 birds flight 和这个 nesting，然后这个 perching on the branch， 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在枝上面不动，那是在内心思维很多很多的这个发生的时候，而有时候动他是表达是讲话，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静的一个这个 perching 在这个依在这个枝上，能够和这个动在飞跃，
它才有对比，是不是？
对对对，你光是飞跃的话都没有一个思维，你光去思维的话你表达不出来。所以你说是留白的话，它这留白是很重要的。这个留白就是它在这个依在这枝上，在那边内在的一些这个悠然见南山的一个这个游动。
就像当年八大山他画过一条鱼，但他画鱼可以不画水，也不用画水草，然后你会感到那个鱼是完全是灵动的，它就是通过这样，像你刚才形容一个那个鸟，它其实在不动的时候可能也有动，在动的时候有不动的这种状
态，是它有一个气韵在里面。是你这个鱼画鱼不画水的，这个是毕加索的对这个中国画最大的赞美。
那是不是对患者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我们讲像我以前练过一点点这个，就是我叫的那叫工笔画。工笔画呢，这个是可以通过培训，像我们陶老师开始说，通过训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那包括没有老师，你自己多练也能够马马虎虎也能凑合看。但是写意画可能对于以前古时候说的时候，明清说要书、诗、印，还有这个画。都要结合在一起，他对于作者本身是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要求的。那么是不是对于患者来说，他要通过这个写意画来明白您这种治疗的方案或治疗的意图，是不是他自己本身也要具备一定的相应文化的素养？
我用的时候用在这个对澳洲人的话，他们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水墨，完全没有，我也没有这个需要。那么以前这个当然是毛笔是写字的工具，大家都很熟悉，中国以前嘛，那大家都很熟悉。那么现在我就用那个铅笔，因为铅笔大家都可以用，这个你可以轻可以重，你可以浓可以淡，那么铅笔是很自由，很这个就这么写出来。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在毛笔呢？那么这个铅笔一样好啊，它一样直接，这是 very very immediate。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枷锁，这个工具上枷锁，或者是这种身份上的枷锁，我们不需要给世界上也带上。因为这个写意画的古人在以前叫做文人画，那可是其实以前的文人也有画工笔的。那么画院的这个大师有时候也画写意啊，这所以我们还是以写意来定义。那么写意它是能够带给世界的，那个患者或者说任何的一个西方人，他不一定要做一个文人才能画写意画。
但是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刚才跟谢欣也连在一起了，我觉得讲到这个文人古典情怀这种，包括跟山水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有这种他整体上的一种修养，比如讲的这个你这个元代的这个写散曲的那些人，你可以看到他和宋词是不一样的嘛，他有叫嚣的一面嘛，他有这个非常退堂的一面。那么问题就回来了，就是这个时代变化了，黄山上已经被人架了这个索道，这个张家界也有了这个电梯了，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环境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古典情怀，就是我因为我宿舍住的两个，一个是搞这个墨子的，一个是搞这个唐代这是唐宋的，是一个宿舍研究生三个人，就我经常就是他们还有的还写这个古诗词、还写，我就是有一个调侃，但我是对那内心里面 fully respect， 就是我非常尊重，
很尊重这样的，
就是，但是我总是有一种感叹，就是说那个时代，比如说现在就像我们讲的那种大师啊，大师，我觉得就是我经常这个讽刺这个怀念前朝的这些大师的这些人，因为那些人他们还沾了一点这个古典时代的这种东西，就是现在这种这么巨大的这种变化，那么 这些东西只是一种文化遗产还是写意，就像你现在用铅笔了都开始、
嗯、
那么京剧已经加入了电声了，比方京剧里面本来他那个马转一圈他就是走了千里了、
嗯、
那个鞭子这个灰
背上插几个旗就是千军万马，
他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写意了，就是现在人不耐烦了、
嗯、
现在人你看这个电视剧他能把你一万里的事情他也能用表现出来、
嗯嗯、
我就是说这个时代变化以后就是说本身就是这个写意的这个艺术它本身能够继续不叫 survive 就是能不
能
再繁荣再走下去呢、
哎、我觉得人不是光活在当下，像我吧我觉得我有3000岁了，为什么？因为我用的是这个古人传下的字，我看的书是古人写的，我看的话是古人的，所以我生活很多的部分也是在古代。我们为什么
就是还是有人在坚持是
不用坚持，因为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你要看的话你随时可以看这个水浒传，你要看的话你随时可以看这个梁凯的泼墨仙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现身局限在这个当下呢？那么西方也是不一定说是要遇到这些隔阂，为什么说现在这么一个有这个资讯发达的一个世界，大家开始喜欢做这个 meditation 做静坐，那么这个静坐是多古老，那么完全没有交通工具的时候的这个就已经很盛行的东西了，因为它能够超越时空追求以前，这个为什么不能呢？这个是绝对可以的。而这个写意画的景象，这个长袍大袖的这是一个理想，那么我们不一定说是要好像说哦，这个没有出现在当下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应该抛弃它，这是一个理想。我自己画画常常也是长袍大袖的，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个累积的这个几千年的文化在里面，所以不是当下。
您平时接触的前来向您寻求解困惑的人哈，这么多，你用铅笔不说，有时候给他们画一幅画，
他们来画的，不是我画的，
他们画，
嗯，是啊，
然后您跟他一块解读，然后看
他
的内心，
他来陈述，嗯，
哦，
不是我画，是他画、
嗯，因为我们知道写意的话哈，就算是他们来画，非专业人士或专业人士哈，大不了就是这几类人物、山水、花鸟。
哦，他们画的这个
比较多的是，一般是倾向于画什么的比较多？
我没有告诉他们应该画鸟、画哪、画什么的，是他们画的是常常是自己的一些寓意，自己的一些典故或者自己的一些历史，所以那是每个人的这符号不一样，所以没有说是一定要什么山水啊、花鸟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当然，你可以给他看这些山水花鸟，他能够在。他能不能看到的境界是这个以前讲说是旷野天地树啊什么的，这个他能够看得到，可是他自己画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画城市的景物，他可以画自己的昨天发生的事情，
已经也不拘一格了，是吧？
对对对对，你没有给他加这些枷锁，他自己不会加上这些枷锁。
嗯，你也正好想通过他所画出来的来反映他的内心世界。
对，
其实像古人的话，以前我们画这个梅兰竹菊哈，
嗯，他是有寓意的，
去以君子。
嗯，
那像现代的人他怎么样来，好像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物来寄托自己的这种文人情怀，有吗？好像
你还是可以用梅兰竹菊啊。那我是个人是用可是不一定说是要局限于这个梅兰竹菊。
嗯，
那有一个就是说是求助人吧。
嗯，
他就是画了一大堆那个 coils， 就是圈圈、
嗯、
一大堆圈圈、
哦、一大堆圈圈，他想表达什么呢？
一大堆的圈圈，所以就是探索嘛。这之后发生的是我跟他之间的探索，一大堆圈圈可以说是他的思维上的一些这个纠结。后来他就想，哦，这个原来是他是小时候母亲把他关在房子、嗯、关在这个客厅里面看电视，让母亲一直吸烟，这个圈圈是带出来的是烟，所以这个烟对他来讲是一个是就好像是梅兰竹菊一样的一个符号，可是它的这个意义是对它是非常重大、非常这个切身的。
那也就是说，抽象了以后，你梅兰竹菊它本身就有一种抽象性，是吗？
就
它被它、
嗯、
你说那个圈圈，实际上它是这个潜意识里面的，
是的，
童年时候
的
记忆，
是
吧？
一些符号，嗯，对对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他画那个圈圈的，他是画那个烟，所以他也是一个形象，所以。这个西方的心理学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要有一个具象的东西你才能够体现出你这个内心里面的非具象，你要有形才能够表达你这个内心的一个无形。他要画的圈圈其实是画他母亲的烟头上出来那个烟，这一圈一圈一圈的，他那个不是抽象，抽象是这个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形象的一个挥毫一个发泄。
那就是一个符号了，它这个是一个符号，它就是
对对对，它其实开始是具象的，半具象，就似与不似之间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